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上，例如在斐济，有一种植物被当地人称之为巍巍树。通常在北美，人们修建篱笆时需要购买木桩，然后把木桩钉到土里，不过时间久了，木桩会朽烂折断。我现在在斐济，这里的树木与北美的有所不同，由于斐济雨水较多，你直接从巍巍树上砍下一个粗枝插在地上，树枝就会开始发芽长叶，成为活篱笆，不论被栽在哪里都要生长发旺，这是一个极好的教训。你或许会怀疑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意义，或许感觉自己正漫无目的的生长，这时突然有人将你砍了下来，栽进土里。日后当你回顾过往，我想你会说，原来上帝早有他的计划和安排。上帝晓得如何教导我们如何生长繁茂，你或许不理解上帝为何这样规划你的人生，但你可以扎根生长，为上帝实现重大的人生价值。正如耶利米所说，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有指望。上帝也为你制定了计划，让你不论身在何处都能枝繁叶茂。
世界各地的权威学者与神学家齐聚一堂，揭露批评家的胡言乱语，并阐明启示录中隐藏的历史。该影片全长95分钟，专业的制作团队通过震撼的视觉效果还原了启示录中的故事。启示录从此不再是谜，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www.奇妙真相.com 观看视频。
你可否知道，当亚伯拉罕出生时，先祖挪亚还健在？或许他没有和亚伯拉罕在一处，但当时挪亚确实还活着，并向人讲述那艘方舟的故事。从创世之初一直到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幕后大事，你都可以在 BibleHistory.com 获得免费的资源，尽情探索圣经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如果想丰富圣经知识，熟悉上帝的圣言，不断挖掘真理的宝库，请登录 www.biblehistory.com 并关注奇妙圣经时刻。
奇妙真相，改变生命。
我在纽约长大，与其他大都市一样，这里每一天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试探。你能想到的试探，这里全都有。毒品、犯罪，早已司空见惯。我年轻的时候触犯了国家法律，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参军，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牢狱之灾。于是我离开纽约，在服役期间曾去过世界上其他地区，最后我又回到了祖国。由于我从小迷恋嘻哈文化，所以就开始靠着音乐养家糊口。我在几家主要的广播电台工作，演奏黑人音乐，担任雷鬼音乐指导，可我甭管做什么，始终不满足，内心空虚。我曾在曼哈顿的一个俱乐部里演出，每周五晚上都有表演。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早晨，我从俱乐部回到家，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我看到电视上有个人在讲些什么，虽然他其貌不扬，但讲的内容很是令我吃惊。我从未听过像他这样的讲解圣经，于是我每个周六早上都会早些回家，免得错过他的正道。我发现他讲的内容非常奇妙，甚至我不得不停下来认真思考自己人生的真正意义。我发现自己为了寻求快乐所做的一切尝试，丝毫没有给我带来快乐，反而让我更加空虚。我开始读圣经，越读越明白，生活也开始改变。我还曾试着遵守安息日，可惜我失败了。奇妙真相邀请我去参加地方教会的现场布道，第一天晚上我就应邀前往，然后又听了第二场、第三场，每一场我都去听。最后我决心再也不延续之前的生活了，我将余生献给了基督，开始了新的人生。我决定放弃音乐事业，不再去俱乐部里鬼混，这对我和家人来讲是一个关乎永恒的决定。 我开始去教堂礼拜，后来我在教会里担任了职务，主要是负责个人事工。奇妙真相的课程改变了我，所以现在我也要坐下来与他人分享宝贵的真理，向他们传扬耶稣。
大家安息日快乐。虽然刚才说过了，但我还想说回家的感觉真好，非常高兴能回到咱们教会。我说了几遍了？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舍己。对于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直中靶心的核心问题。谈到舍己、克己这样的主题，其实我更是在对自己讲。不过我始终认为并非只有我感到很难，相信你们中间也有人像我一样，深知自己本性中最难克服的倾向就是自私。英文中最只有三个字母，而中间那个字母的意思就是我。听过那个首字母缩略词吗？
With him.
这几个字母代表一句话，意思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你会惊讶的发现，每一天你说的话、做的事、去的地方、吃的东西，都是因为你在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似乎已经成了掌控人心灵的首要动机，除非加以抵挡或者让圣灵充满。否则的话，我们总是在以自我为中心。奥古斯丁曾说，主啊，救我脱离罪，但不是现在。可见我们非常享受罪中之乐。自私是人与生俱来的，但是耶稣曾在路加福音向人说明了基督教的指导原则。若有人，包括男女老少，包括你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从基督。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这象征死亡，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说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其他几卷没有提到这两个字，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要舍己并不容易，基督徒也不例外。有人对1000名基督徒做过一项调查，问题是教会的作用是什么？89%的人回答说，教会是为了照顾我和家人灵性的需要。只有11%的人说，教会的目的是为耶稣赢得生灵。下周会有机会检验大家属于哪一班人。咱们下周五晚上会举办一场布道会，为耶稣赢得生灵。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都来帮助人认识耶稣。什么是舍己？咱们可以把圣经和字典的定义结合起来，综合成一个定义。舍己是指克制或限制一己的欲望或兴趣。舍己是甘愿舍弃自己的财物、地位或享乐，从而追求圣洁，委身于上帝。路加所使用的舍己一词，我不知道这个词在希腊文中该怎么读，但它的意思是在各个方面坚定而彻底的放弃，要不断的舍弃自身利益。舍己是复合词，马太亨利写道，是亚当克拉克， 复合词往往会让一个单词的意思更为丰富。舍己是指，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在最大的范围内奉行舍己之道，不断地放弃自我，以便在今生以及将来荣美的乐园里都能幸福快乐。人们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是由于他的自我在作祟，自私是人类大多数悲苦的元凶，我深有体会。我发现有些牧师或教会推广基督教的方式会让人误解，别人会以为耶稣是想告诉人，若有人跟从我就会发大财。这可不是耶稣的教训，这乃是某些牧师的原创。耶稣也没有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会惹众人的喜爱。事实上他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耶稣并没有说，若有人跟从我，他们一切肉体的欲望会经历无限的满足，你会无灾无病，这不是耶稣的版本。耶稣说，你要舍己背十字架，他背了十字架，舍了性命。并不容易，但这是得永生的唯一方法。圣经中有个故事，马太、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另外两卷福音书里没有。马太福音27章32节，通过前面几节的论述，我们看到耶稣受审之后被鞭打，希律的士兵虐待他，后来又被带到比拉多的衙门遭鞭打。他们只是想满足一下自己，本想折磨完了就放了他，可惜比拉多没有释放主，反而让他背着十字架，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的耶稣出了衙门不远，就不堪重负摔倒在地。马太福音27章记载，他们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从被鞭打的地方出来，他们把十字架压在他身上，耶稣无力背负摔倒在地。他们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路加福音23章26节，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一路走向独楼地。你想过背负耶稣的十字架是一种特权？你是否想过，要是我在场，我一定会替耶稣背十字架，这是我至大的荣幸。我会说，主啊，让我来帮你背十字架。你现在就有这样的特权。事实上，舍己要比背起一根沉重的木材，气喘吁吁地登上山坡要难。此时此刻，你我都受到了邀请，要去背负十字架，这不容易，尤其是晓得了背十字架的详细内容。舍己包括很多方面，其实随便哪个方面都可以作为开头，但我决定先讲财务上的舍己。耶稣对少年官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有人或许会说，耶稣并没有要求每个人都做使徒去变卖所有。没错，主并没有要求我们一会儿散了会就把钱包和自己所有的送给别人，把账户上的存款全部捐给教会，或者是分给穷人。但主吩咐少年官这样做，主吩咐他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耶稣并没有说你要来赞助我，发现了吗？有些布道士却说，去变卖你们所有的交给我，耶稣却说要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耶稣从未说要把你的钱给我，有人给，但耶稣没这么说。有些布道士所讲的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主对少年官的吩咐也是对你我说的，要来到基督面前将一切献上，要说主啊，这一切全是你的，我的一切都属于你。来看圣经，马太福音，对不起，是路加福音，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就是做门徒的意义。路加福音14章，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显然，这句话不仅仅是对使徒说的。再读一遍，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道格牧师，这太难了。我们有没有照着去行？我认为每当圣灵感动你，让你看到某些需要时，要说主啊，我只是这些财物的保管者，你希望我如何分配这些资源？你已经献上所有，现在只是照他的旨意进行分配。马太福音19章，咱们多读几节，从19章的第27节开始，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来看第29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看看他们为耶稣舍弃了什么。为主名的缘故，他们撇下房屋田地父母儿女，耶稣说他们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得以承受永生。希伯来书提到了摩西，咱们从希伯来书11章24节读起，经上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期盼的是将来的赏赐。这赏赐是上帝的国吗？没错，但不止如此，摩西盼望的是基督的赏赐。不妨想一想，如果你说，主啊，我甘心舍弃这里的一切，以便得到更多，如果你搬离自己的茅草屋是为了住进豪宅，这并不难，但这算舍己吗？如果我们舍弃一切所有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更多，那并不能被称之为舍己，而是交易，对吗？如果你说我甘愿为主舍弃一切，而且不求回报，那才是舍己。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听到很多人所讲的舍己其实是一种交易。在某种意义上讲，舍己的确是交易，真正的舍己是舍弃一切，从而得到上帝希望你拥有的一切，但你是为基督和他人舍的。有些正道的言外之意却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说，舍了能得到什么？这不叫舍己。耶稣说，你借给人就不要指望偿还。他说，不然我们和外邦人又有什么区别？外邦人会说，这次该你请客了，下次我来请。我常和朋友出去用餐，我会说我请客，下次他会说这次我请，早已心照不宣，我不能吃亏，这次我请，下次你请，谁也不会不好意思。这次吃煎饼果子，等你请的时候咱去高档餐厅。舍己是指舍弃你对自己财物的权利，这确实不易。坦白讲，有些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记得卫斯理曾经说过一句话，基督徒乃是要竭力赚钱，竭力攒钱，竭力施舍。有时我和凯伦会思考如何规划我们的财产，为孩子们做些什么，再为上帝的圣工做些什么，连顺序都不对。首先要想，我能为上帝的圣工做些什么，这才是把你的财宝积攒在了天上。怎么分配才算合理？ 你要说主啊，我的一切都属于你，你想要我怎么做？既然时日无多，我该存多少钱养老？我年轻的时候一听到有人说退休就觉得荒唐。最初加入奇妙真相的时候，我连社保都不交，我想主都要来了，交社保干什么？到头来都得打了水漂。几年过去了，我想看来我能活到退休，估计我得想办法维持生计，于是我开始留出一部分钱交社会保险。有些人会想，主啊，我究竟应该存多少钱养老最合适？最好能让我知道你什么时候复临，免得我存的钱不够或者有余。难道只有我这样想？要把一切献给主，祈求智慧，以便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主会赐你平安。求主让我们知道花多少存多少，给圣公多少自己留多少。主也来了，钱也花光了，最完美。来说说关系上的舍己，这很难。今天这一刻并没有特别的顺序。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人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看来为了背十字架，不得不舍弃某些人际关系。我常会遇到某些青年男女，他们是本会的信徒，却爱上了某个人。他们所爱的人或许品行很好，人也健康漂亮，却是非信徒。他们说，我去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对象？这就是最好的人选。人家哪儿都好，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信仰有所不同，但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人家家庭背景好，有教养，长得好看。耶稣说，要在人际关系上舍己，经上说，信与不信的不要同负一轭，要将主放在首位。你要背起十字架，写信给对方说，我很在乎你，但上帝更重要，若不以上帝为第一位，咱俩不会有前途。这不容易，但舍己本来就不易。我见过一些青年眼睛都哭肿了，他们不得不告诉对方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似乎其他方面都合适，这是考验，上帝会预备更好的。志同道合，舍己确实不容易。我们发现圣经中有一些人物甚至不得不离弃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有些人或许会问，这能当作离婚的理由吗？得看情况。以斯拉记十章，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亚伯拉罕曾抛弃夏甲，他本有妻子，这可以作为离婚的根据。亚伯拉罕选择与原配在一起，因为萨拉敬拜上帝，但这个决定确实不容易。在以斯拉和尼西米的时代，当年亡国的以色列人如今重归故土，而他们却再次与外邦人通婚。上帝说，你们竟然忘记了亡国的原因。他们说，太晚了，我们都有孩子了。以斯拉说，不不，我们要预备重建圣殿，万不可重蹈覆辙，现在悔改还不晚，你们要立刻与他们断绝关系。请不要滥用这个故事，不要在不符合圣经根据的条件下离婚。我只是在告诉大家，将主放在首位需要做出痛苦的决定。饮食上的舍己，这类舍己天天都得面对。圣经中相关的论述也非常之多，估计健康教育人士会双手赞同。但以理书一章，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尽管都是陈年美酒。最后这句是我说的，他知道这些不洁净的食物是在禁止之列，也知道拒绝王的膳和酒可能会有危险，但他坚决不容这些食物玷污自己。 他必须克己，别人都在大块朵颐，而但以里和他的朋友却只吃素食。素食让他越来越健康，体格强健，但他必须克己。后来但以里写道，但以理书十章，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他在进食。为什么要进食？坦白讲，我认为大部分人会把进食两个字当作耳旁风，因为你会认为进食那都是旧约时代的礼节，纯属古老的习俗。要知道，耶稣并没有说如果你进食，却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过大家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站在圣殿里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一礼拜进食两次。但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进食祷告，进食有益健康。或许在你认识的人当中，有人正遭受仇敌的折磨。有一位父亲带儿子来找耶稣，他说，主啊，为什么你的门徒无能为力？耶稣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有人来找我说，我们一直为儿子祷告，我说，进食祷告了吗？没有。我衷心希望大家要为咱们即将举办的布道会进食祷告。当上帝的百姓即将被灭门屠族之时，以斯帖让百姓进食祷告三日，事态紧急。但以理进食三周并不是什么都不吃，他年事已高，绝食或许会低血糖晕倒在地。进食要理智，想必大家都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位犹太拉比对妻子说，那天我和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聊天，神父说四旬斋的时候我们会进食40天。拉比说，我们在赎罪日选择性进食1天。拉比的妻子笑着说，连外邦人都不吝克己，可谓全额支付，而我们却仅仅进食1天，讨了个批发价。新教徒有一种神学，认为365天哪天都不必有所舍。别以为一天不吃巧克力就算进食了，进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进食？基督要复临，还有什么？希望借着进食祷告越来越像基督。来看箴言23章，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箴言25章，你得了密码，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可见好东西也要适量，杜绝垃圾食品。罗马书14章，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又一个原则，自己虽然有权利吃，但为了不绊倒他人，免得别人误解而选择克己。如果某个弟兄担心吃了祭祀偶像的食物会得罪上帝，你该怎么办？其实圣经中对此有专门的论述。保罗说，就我个人而言，买了祭过偶像的食物并无大碍，毕竟偶像算不得什么。然而如果弟兄有所担忧，我就不吃，尽管我有权利吃，也是洁净的食物，免得我会绊倒这弟兄。这也是一种舍己，尽管这会给自己带来不便，但为了不绊倒他人就得舍己。或许你不得不牺牲某些欢愉，但动机是爱弟兄。其实这个原则在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上都适用。为了不绊倒弟兄或姐妹，我们要学习舍己，要考虑对他人的影响。前阵子我和凯伦外出，隔壁的邻居，他是中心教会的一名信徒。我和凯伦出差的时候请他帮忙打理我家的花花草草，顺便收一收邮件。 我想我得向邻居表示一下感谢。我说，凯伦，咱们家有什么可送的吗？我得给人家送点东西。我打开橱柜，发现有一瓶马德天尼，里面是苹果汁，也有混合果味的健康天然，可口，是不错的饮品。虽然是好东西，但瓶子却是酒瓶的形状，我想给隔壁送去。但是邻居们知道我是牧师，我想，难不成我要给邻居们留下画饼，背后议论说刀个牧师拎着酒瓶子去了隔壁？为了避免误解，我把瓶子装进了奇妙真相的袋子里。虽然我知道是苹果汁，未发酵的纯苹果汁，隔壁也知道，但我不想绊倒其他邻居。把瓶子放在牛皮纸袋里，独独露出瓶口，岂不欲盖弥彰，适得其反？于是我把瓶子放进奇妙真相的袋子里，瓶口一点都露不出来。我对这位邻居说，之所以把瓶子装在袋子里，是担心其他邻居误解，所以要考虑对他人的影响。我们可以从食欲上的舍己引申到更广的方面，那就是克制肉体的私欲。罗马书八章，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这才是关键，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并不是不让大家享用美食，我真该在聚餐之前讲这课，让你们边吃边自责。我是想说，别被肉体的私欲控制，正如经上所说，吃喝是为要补力，不为酒醉。彼得前书二章，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当然，这里的私欲绝不仅仅是食欲，还包括性欲以及各样肉体的情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人有属灵的一面，也有肉体的一面，二者其实是对立的，是彼此为仇的。马太福音五章，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再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八节，不过这里的论述多了脚和手，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却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人用眼看，人生有方向和愿景，用手触摸，以足行走，弯眼砍手砍脚，也就是你人生的方向，你的财富和愿景，全都要借着十字架而成圣。我们要在方方面面学习舍己，能明白吗？请问有哪位记得耐克的标语？三个单词，只管去做。有人认为基督徒的标语是切莫去做，千万别去做。不过有时要把切莫去做当作人生的标语。我们做父母的要教育儿女学习舍己，他们得学，不要因为爱孩子就满足他们一切的欲望，会害了他们。必须要教会他们自控、克己、规矩。你常说的舍不得，往往害了他们。妈妈会说，孩子都哭了，爸爸却说，哭吧，没事儿。所以上帝让男人和女人结合，对吗？别问是谁，不告诉你们。有的父母一看孩子哭了，就陪着孩子睡，都十来岁了，都那么大了，但孩子哭了呀。或许会哭一小时两小时，但有时你不得不听他们哭，哭会儿就睡着了，哭累了就睡了。 你去做客，他们会说，嘘，孩子睡了，害得你蹑手蹑脚，该让孩子学着适应，对吗？困了他们自然会睡，不困就别睡了。现如今人们大都在城里长大，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他们并没有学会承担责任、克己、吃苦。现在的生活真可谓空前的便利，想要的东西唾手可得，无需辛苦，孩子们也不懂什么叫艰苦，大多数都不会干活，不知道适量的艰辛与不适其实是有益的，他们也不懂何为克己。自律和规矩这些东西年纪越大学起来就越难，他们似乎认为整个世界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每一个欲望，遇到些微的不便就会发牢骚、埋三怨四。我一直在努力，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被宠坏了。11岁的时候我发觉自己被惯坏了，我对妈妈说，我得去读军校，学习纪律和规矩。当时还算是有远见，军校生活对我有所帮助，接受一下军事训练也不错。凯伦可以作证，他至今认为我有些古怪，或许是受了军校的影响，不过那些教官的做事方法也有一定的好处。等你长大了，再去学就比较难了。如果每次你一哭，父母就满足你，要是有一天若不舍弃信仰就无法买卖食物的时候，你要怎么办？这样的习惯得改。凯伦问我，你想几点吃晚饭？5点半吧。可惜快6点半了，饭还没有做好，我特别饿，因为没吃午饭。他吃了午饭当然不饿，我觉得6点半吃不上饭我就饿死了。我在想，主啊，将来要是不能买卖，5点45比这个晚，不讨论这个了。那天我饿坏了，就对凯伦说，去中餐馆买点吃的吧。放心，我俩没事，要为我们祷告。不过有一天我们会因为信仰而无法买卖，那么你会不会饿？现在恰恰是预备的时期，如果连忍饥挨饿1小时你都办不到，将来会如何？除非你学会舍己，学会控制自己的种种情绪、冲动与欲望，否则将来怎么站立得住？人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他们知道圣经中关于末后的预言，却认为到时候他们会拥有舍己的超能力，尽管从未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过，却相信时候一到，他们瞬间就会具备克己的力量。我不这么看，现在就是学习舍己的好机会，如果现在不学，到时候我们不会奇迹般的拥有克己之力。这就好比有人卧床6个星期然后突然想起身去参加马拉松一样，会晕倒，根本跑不下来。所以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考验上实践节制、自控、舍己、自律，还要在声誉和地位上学习克己。腓立比书2章5至7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如果基督徒总是寄予声望、权力、高位，总想高人一等，受人尊重，这不是基督的心。他乐意服务，取了最卑微的身份。几年前，伊利诺斯州的一位官员负责管理一些个性化的汽车牌照，中国人喜欢带8的牌照，而美国人比较青睐1号车牌。这位官员心想，好几个人申请1号车牌，我给谁都会得罪人，干脆自己用吧。 普遍现象。来看腓立比书二章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不容易破除。怎么抢到前面？怎么能抢先？在超市结账的时候，你会选择排队的人比较少的收银口结账，与此同时，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人也正推着购物车，急着排在你的前面。你们同时盯上了人少的收银口，但人家离得近。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突然，你会加快步伐，但又不想显得那么明显，装得很自然，其实步伐匆促。对方读懂了你的企图，购物车越推越快。这时我自问，耶稣会怎么做？比我还快？呵呵，不，其实这恰恰是我昨天在超市的经历。我前面是一位女士，我只买了两三件物品，很快能结账。这位女士对自助结账系统不熟悉，跟前又没有工作人员，当时自助结账的人并不多。我看到这位女士试着寻找商品的条形码以及香蕉上的标签，其实她只要输入商品的名称就可以了，自助机知道当日香蕉的价格。她好像无视了我的存在，一连三次叫工作人员来帮忙，其实我很乐意帮助她。我只得等，其他收银口的队伍虽然比较长，却也纷纷结了账，真是气人。本想跺跺脚，愤怒的离去，但又觉得不合适。那位女士终于结了账，离开之际转身对我说：“感谢您的耐心。”哦，原来是你，你就是电视上那个牧师。我说：“是的，我常看你的节目，非常喜欢你的正道。”好险呐，差点名声扫地。人们始终在看，名誉与地位也在舍己的清单里。如何才能做到舍己？关于舍己的清单，刚才已经讲了不少，但这并不是全部。你也可以在清单里加上让你很难舍弃的事物。指南针始终指向北，而我们却始终指向自我，而且来得那么自然。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注意下面这句：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应当作为舍己的原动力。记得约翰·卫斯理，他是卫理公会的创始人，他们教派的信徒对于成圣与顺从的生活一丝不苟，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照真理而行。咱们比他们更胜一筹吗？不，他们在穿着、饮食、时间、工作上都有规矩。他们的生活、敬拜、灵修极其循规蹈矩。卫斯理曾在北美从事布道工作，但回到故乡之后，他说：我曾迷失，后来我明白了，因信称义，爱上了耶稣。卫斯理继续行善事，但他做事的动机乃是出于信心与爱心。如果单纯的谈论舍己，其实法利赛人做的是极好的。交纳十一，每周进食很重要，但动机不对就成了律法主义。我们自律必须是出于正确的动机。要学习背十字架，对自我说不。怀艾伦曾在《使徒行述》中论到了在外邦人中传道的保罗，他是众使徒当中工作最卖力的一位。他爱主，曾为主的缘故遇传难，被鞭打，被石头打。 保罗过去曾无情地迫害主的圣徒，如今他对于这位荣耀之主的爱已经成了他行为的主动原则和原动力，爱是他的原动力。倘若他有时尽职的热忱减退了，一旦保罗发现自己软弱了，工作的热情不如从前了，只要一看十字架及其彰显的奇妙之爱，就足以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并在舍己为人的路上继续前进。爱仰望十字架。咱们再来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一节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效法基督的爱，他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了性命。主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先舍。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然后会得到一切，爱与圣灵。加拉太书五章，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爱上帝，这爱能将圣灵充满你的心，借着他的灵，你便拥有了舍己的力量。不要因为看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太多而被吓倒，你我都是自私的。我至今还在努力克服儿时的弱点，你可以的。从小事做起，比如咱们聚餐的时候，排队的时候，你让别人优先，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就看你们的表现了。从小事做起，为一次次小小的胜利祷告，进食不了一天就先进食一顿。要祈求主帮助你学习舍己，当他呼召你逃往山上经历饥饿时，你随时愿意舍弃一切。在末了，真正的基督徒将会面对严峻的考验，很多人会跌倒，因为平日里没有为基督和他人舍己。 Amen。 我读过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中国的一名基督徒，他小时候在理发店里当学徒，后来一名布道士把福音传给了他。这个学徒名叫罗福，他接受了耶稣。于是他对理发店的老板说，我一个星期不能再工作七天了，我现在信了耶稣，我得守安息日。结果被炒了鱿鱼。罗福努力维持生计，最后成了中国非常成功的商人。在19世纪60年代，罗福非常担忧自己的同胞，因为在美国内战期间，华工的处境极不乐观，甚至被贩卖到世界上很多地区做奴隶，有人被卖到南非和南美的矿井里做苦工，还有一些人则在美国的加州建设铁路。这些华工的生活极为贫苦，工作繁重，都是苦力活。罗福深感同情，于是做了一个决定，他志愿报名成了英国公司的一名奴隶。他来到英属圭亚那，与公司签订了合约，成为一名奴隶，做苦工五年。这样罗福就可以经历同胞们艰苦的处境，并把耶稣告诉他们，这是舍己。他43岁就死于严重的肺病，当然这与矿井里的工作环境和粉尘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他已经建立了两所教会，引领200名同胞归向了耶稣。罗福与同胞肩并肩做苦工，我想，哇，真令人佩服，为了福音，罗福竟然愿意舍弃自己的一切去做一名奴隶。为了引领迷失的人归向基督，罗福竟然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做苦工，矿井里臭气逼人，食物难以下咽，要充满救人的热情，这需要舍己。如果能在舍己的问题上掀起一番奋兴，布道工作必然会复兴，信徒会甘愿舍己，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艰难的环境中为耶稣服务。我愿意学习舍己，也感谢大家听我对自己说这一番话，相信大家与我有同感，愿意像西门一样背起 耶稣的十字架跟从他，为他而活，这是你的愿望吗？
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请登录奇妙真相.com，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所有材料一律免费，而且不限时间。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请访问奇妙真相.com。
你是否知道，当亚伯拉罕出生时，先祖挪亚还健在？或许他没有和亚伯拉罕在一处，但当时挪亚确实还活着，并向人讲述那艘方舟的故事。从创世之初，一直到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幕后大事，你都可以在 biblehistory.com 获得免费的资源，尽情探索圣经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如果想丰富圣经知识，熟悉上帝的圣言，不断挖掘真理的宝库，请登录 www.biblehistory.com 并关注奇妙圣经时刻。
说到我悔改的见证，那还得追溯到菲律宾。我刚从护士专业毕业，当时我不信仰任何宗教。有一次，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家小教堂，是马尼拉的天主教堂。我站在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面前，进入教堂之前，我听到主耶稣在对我耳语，他在邀请我，他能拯救我和我的家庭。我说，主啊，我愿意一生跟随你。在那一刻，我似乎感到前所未有的喜乐。可惜的是，在那所教堂，我们不学习圣经，不宣讲上帝的圣言，我们手持念珠祈祷，学习的内容大都是圣徒的生平以及教皇通谕，对于圣经的真理十分陌生。我们还学习圣母玛利亚的事迹，我不晓得真理，良心无时无刻不在受煎熬，深深的负罪感总是挥之不去。为此，我常常去忏悔室向神父告诫，我说，父啊，赦免我，我上一次忏悔是在一周前，这一周我又犯了以下的罪，请你赦免。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罪？就这样21年过去了，我依旧在罪恶中不停地挣扎。我发现自己内心十分空虚、无助、绝望、沮丧、灰心。我甚至已经准备好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曾经在菲律宾中部的怡朗省省会怡朗市圣奥古斯丁大学的护理学院担任了5年系主任。5年之后，父母委托我去帮助自己，远在大洋彼岸正在遭受虐待的姐姐。于是我接受了父母的委托，只身来到美国，因为姐姐十分需要我的帮助。我在纽约的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我的上司塞拉芬非常亲切，他邀请我参加预言千禧年系列布道。当时的布道士是道格·巴切勒牧师，听了他的布道，我内心深受触动，心脏砰砰砰直跳，我竟然能领悟这些真理。道格牧师所分享的恰恰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一直以来都渴慕明白这样的真理。关于我与耶稣的关系，我能看出耶稣才是我个人的救主，他不仅仅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更是我个人的救主。他用大能与慈爱拯救我脱离了罪恶的深坑，从泥坑中将我救出。道格·巴切勒牧师蒙了主的使用，引领我归向了上帝。我要感谢奇妙真相，上帝大大赐福奇妙真相。我非常自豪能参加预言千禧年系列布道，我的生命从此而不同。从此我的内心有了出人意外的平安，以及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大喜乐。我从此获得了自由，可以为主服务，一生跟从他。
1971年的圣诞前夜，17岁的朱莉安·科普和妈妈乘坐兰萨508号航班从秘鲁首都利马起飞。朱莉安计划在圣诞节和在亚马逊雨林研究站工作的父亲团圆，飞越了安第斯山脉。当时的飞行高度约在6400米，不料浓浓的雷雨云迎面而来，密云夹杂着闪电。与此同时，强气流导致飞机剧烈摇晃，使得乘客异常恐慌。突然，一道闪电击中了飞机引擎，撕裂了一侧的机翼。当这架客机俯冲向地面时，机舱解体。而后，朱莉安发现自己随着座椅正在约10000英尺的高空一边旋转，一边朝着热带雨林急速坠落。他砸向丛林的滑盖，重重地摔落在地。第二天，当他醒来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从3000多米的高空坠地，竟然只是摔折了锁骨，划伤了胳膊。一番寻找之后，朱莉安并没有发现其他幸存者。这时，他想起了父亲的话，顺着水流就能找到村落。于是，他带着飞机上掉落的一袋糖果和一双凉鞋出发了。接下来的10天，他时而跛足前行，时而顺流而下。他的伤口不幸感染生蛆，而他还要时常躲避鳄鱼、食人鱼以及雨林中无情的昆虫。后来他找到一间木屋，在那里休息。很快，当地的伐木工发现了他。当然，最后朱莉安和父亲团圆。很难想象，一个17岁的女孩能幸免于空难，而且孤身一人穿越世界上最大的雨林。然而有人比朱莉安坠落得更深，却也蒙了拯救。圣经记载，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一时的失足，导致全人类一落千丈，而耶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或许你在想，别人还有救，但我堕落得太深了。既然主能拯救朱莉安，照样能救你。你并不比犯谋杀的摩西坠得更深，也不比犯奸淫的大卫或不认耶稣的彼得坠得更深，而这些先贤都已蒙了拯救。或许你在想，我曾一次次跌倒，要刚强。箴言24:16说，因为一人虽7次跌倒仍必兴起。耶稣从玛利亚身上赶出7个鬼，所以不要气馁，如果跌倒了就爬起来。上帝能拯救朱莉安，带领迷失的他从雨林中走出，与父亲团圆。同样，耶稣也能带领你这只迷羊重返天父的怀抱。